对对对，
有
吗？
有。请我们唱诗。
愿主为我摆开生命的灯，就像当日盼对众说行，好这神所引导我寻求你，我主神的何道我可慕你，愿主为我摆开生命的宾，是充满阻碍纪念著名，释放我的思想脱离自己，好叫我的倾向都在乎你，解开真理，我才明白你的一切信息融合灵魂，使我与你同情，与你同心，
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早晨，我们这一批蒙恩的罪人，因着你的名，在宝血的下面，我们在这里聚集。哦，主耶稣，我们今天继续要用我们的眼睛来仰望宝座上的你，我们盼望从你那里仍然有亮光和启示倾倒在我们里面。我们要向你承认，我们是一无所有，除非你向我们把你的话语打开，因此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求你让我们进入到真理的里面，救我们脱离虚谎，救我们脱离错误，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固有的思想，让我们来顺服你，来跟随你，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今天我们要继续讲我们这个题目。我们上一次开始讲一个题目，就是关于十二使徒的问题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，盼望能够把这个题目我们能够把它说完。那么关于这个题目，请我们现在要读一点圣经啊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的题目，就是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就是关于十二使徒。那现在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十章。第一节，好，我来读。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，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，给他们权柄，能赶出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这十二使徒的名，头一个叫西门，又称彼得，还有他兄弟安德烈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。第三节，腓力和巴多罗麦、多马和税吏马太、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太、费瑞长的西门，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。我们上次已经说到门徒这一个字的意思，圣经里在主耶稣这个时代给我们启示的门徒，只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，不一定是有生命的关系。当然有的门徒和老师的关系进一步到了生命的关系了，好了，那就不同了。没有到生命的关系，那还是老师和学生。今天一样啊，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人叫末道友啊，对不对？他也来读神的话嘛，他也来听传道人讲的东西，也要大家一起参加一些小组啊，但是他不一定就有生命嘛，他只是跟随者啊，只是跟随者。主耶稣那个时代也是一样，所以我们上次已经说过，门徒这一个字的意思是代表学生和老师的关系，并不代表他有生命。因此主耶稣多次告诉跟随他的这些人都称为门徒，就说你们要到我这里来得永生，我盼望你们能够得救，这是主耶稣说的。那你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第五章。约翰福音第五章，请我们先读第三十四节。约翰福音第五章，请我们先读三十四节。好，我来读。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，然而我说这些话，我要叫你们怎么样得救。主耶稣当时就是盼望说很多话，把神的真理告诉他们的目的是要他们得救。好，这里是说到得救的问题。我们再读这一章的四十节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或者我们读三十九节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你就是把圣经查考了，那个叫知识，那个你只明白一些知识，但是你现在要的就是永生生命，你必须要到神的面前去，到主那里去得到永生。所以你看，一个是盼望你们能够得救，一个是盼望你们得永生，这些话都是对门徒讲啊。所以主耶稣的门徒里面有的是有生命了， 有的还没有，这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，这是我们上次说的。上次我们也说到使徒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差人的意思，把你差出去做什么事情就叫差人。比方主耶稣差遣犹大，卖他的犹大就给他一个事情叫做管钱囊，大家记得吧，他是管钱囊的。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还是读这个约翰福音。好，请我们先读13章。13章29节，约翰福音13章29节，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，以为耶稣是对他说，你去买我们过界所应用的东西，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。你看他是带着钱囊。再请你读第12章，约翰福音的12章。请我们读第4节开始，约翰福音12章第4节，有一个门徒，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利人犹大，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？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，乃因他是个贼，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。好了，那我们看见主耶稣也差犹大做一个事情，就是管钱囊，所以犹大也是差人。但是主耶稣也给凡是这12个门徒里头有赶鬼疫病的权柄，因为他没有相信，他也不会去做，他不会去做啊。我们千万不要说主给了他这个权柄他一定是就得救的有生命的，因为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，主的门徒奉主的名在那里赶鬼，约翰就说我们去禁止他，因为他不和我们在一起，这是路加福音第9章的，好不好？主耶稣你不要禁止他啊，只要不是敌对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，所以主也给这个门徒有权柄啊，你可以赶鬼啊。好，这里上一次我们也说过，另外主耶稣还设立了70个人吗？2个2个的在他以前到他要去的地方，这70个人也赶鬼啊，也疫病啊，好不好？他们后来赶了鬼回来，他就告诉主啊，主啊，你看鬼都服了我们了啊。主耶稣说不要因鬼服你们，就心里喜乐，要为你们的名记在天上喜乐。你看到没有？不是这12个人啊，好不好？就是主耶稣的门徒里面有生命的人，他就接受这个话了。他就接受这个话，好不好？我们上次已经举了圣经的话，我们来分辨什么叫门徒，什么叫使徒。因着这个缘故，今天我们就要把12个使徒，我们要从圣经来看。这12个使徒实际上是分了3组。今天我们在黑板上已经写了，第一组是以彼得为主的。有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还有彼得的弟弟，这个是第一组。第二组就是腓力为首的啊，腓力为首的这里有巴多罗麦，有马太和多马，这是第二组。然后剩下的还有4个门徒，就是第4组。这个第4组不是我们去编出来的，刚刚我们读了马太福音，不是有12个门徒吗？你看那个第1节，那里就说这12个门徒，头一个，第2节头一个就叫西门，看到没有？那就把它摆在第1组了。数了4个以后，马上就是腓力了。你看腓力就是第2组了。好，然后 把马太数完了，腓力、巴多罗麦、多马和税吏马太数完以后，就是亚拉菲的儿子雅各，这三个人的名字总是排在每一组的第一个。你把这三个字记好啊，第一个就是彼得，第二个就是腓力，第三个就是亚勒菲的儿子雅各。好，那么现在就再请我们读马可福音。第三章，马可福音第三章，十六节。这十二个人有西门，你看是不是又是第一个名字了？好，请你数，数到第五个名字是谁？你看，西门过了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，对不对？雅各过了就是约翰，对不对？约翰过了是不是安德烈？十八节是不是安德烈？啊，安德烈，啊，十八节就是安德烈。安德烈过了，马上就是谁？腓力了，你看。腓力就排在第五个，啊，腓力就排在第五个人。那你从腓力再开始数，腓力过了就是巴多罗麦第二个，马太三个，多马四个。那么你看，下面一个就是亚勒菲的儿子怎么样？雅各。所以第一个叫彼得，第五个叫腓力。第九个就是亚勒菲的儿子雅各，对不对？这个排列，第一个、第五个、第九个，就是每一组的第一个人。马可福音也是这样排列。那现在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六章，路加福音的第六章十四节。路加福音第六章十四节，这十二个人有西门，你看他就是第一个。往下面数，西门过了，还有他兄弟安德烈，对吧？还有雅各和约翰。好，这四个人就过了。过了底下第五个马上是谁啊？腓力。你看腓力又是第五个，就是第二个第二组的带头人了，腓力。那你从腓力起又数五个人，腓力第一个，巴多罗麦第二个，马太第三个，多马第四个，又完了这一组第二组。下面马上是亚勒菲的儿子怎么样？雅各。第九个人，亚勒菲的儿子雅各。所以这里明明的有三个人的位置是不动的，看到没有？第一个、第五个、第九个都不动，但是他们后面的跟着的三个人有变化，有的是前一个，有的后一个，好不好？有变化，但是这三个人是不动的，都是第一个、第一组的带头人、第二组的带头人、第三个带头人是不变的，后面是可以变的。圣经里的这个名字的变化，我们千万不要想是这个马太、马可、路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，不是的，是有意义的，是有意义的。有的时候把他的名字排在前面一点，那是表示他的属灵的情况好一些，当他的属灵情况低下去了，就把他名字摆在后面了，就摆在后面了，啊，所以他的记载是有不同的，这是写的人根据圣灵的意思来写的。那么我们从圣经里面 我们知道使徒行传里头啊有两夫妻，一个叫百基拉，一个叫亚居拉，对不对？是两夫妻吧。本来应该把弟兄亚居拉的名字都要排在前面，写完了弟兄再写姊妹，圣经里不是这样讲。这两个人的名字有的时候亚居拉是摆在前面，更多的时候是百基拉摆在前面。为什么圣灵要这样做？那也就是说，当百基拉的属灵情况比亚居拉更好的时候，百基拉的名字就在前面啊，就摆在前面。这个都有它属灵的意义。好，你看我们举个例来讲，请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十八章。请我们读，我从第一节我来读。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，来到哥林多，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，他生在本都，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，心境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，保罗就投奔了他们。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，保罗一与他们同业，就和他们同住做工。好了，这是亚居拉写的前面，因为他是丈夫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读这一章，还是这一章第24节。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，来到以弗所，他生在亚历山大，是有学问的，是最能讲解圣经。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，心里火热，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，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。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，北基拉亚居拉听见，就接他来，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。你看这个叫北基拉就摆在前面了，看来啊，北基拉就觉得说应该把他接到我们家里来，好好跟他讲啊。好了，他就摆在前面了。所以圣经里把一个人的名字摆在一个地位是有属灵的意义，不是随便的。因此你从创世纪来看，那些名字谁排在前面谁排在后面都是有神的美意的，不是随便的。所以圣经上的字我们不能倒来倒去，不能够随我们的意思来，就是他是怎么写就是怎么样。因此这个主耶稣的门徒里头，十二个门徒里头，第一个、第五个、第九个，你看都是定的，不动了啊。三处圣经都是这个位置，只是后面的有变动啊，后面的人有变动。好，因此我们就可以根据圣经把它分成了三个组，每一组四个人。第一组的人有谁呢？有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。雅各和约翰是弟兄，还有一个彼得的弟弟安德烈，这是第一组的人。那么第一组的人的属灵的情况，因为他们都是主的门徒嘛，我们讲主的门徒不一定是有生命的嘛，不一定是得救的嘛。好了，那我们看第一组的人，我们先看看彼得，他是头一个，对不对？那请你读马太福音的十六章。我们从第十三节开始读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就问门徒说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？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耶利米，或是先知里的一位。耶稣说， 你们说我是谁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好了，彼得对主耶稣的认识，他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你看这个就不同了，而且主耶稣说这是一个启示来的，因为当事人对主耶稣来看，他不过是木匠的儿子啊，他不过是个拉撒的人吗？他有什么不得了的呢？没有想到他就是神的儿子啊，没有啊。很多人不过因为他是木匠的儿子，但是现在又在传道，又讲的好像很多东西都很对，要我们又圣洁又公义，那我们就跟着他，他是老师，我们是学生，就是这样来跟随他的，没有认识的。彼得这里有认识，彼得不但有认识，你知道彼得受了主耶稣很多的对付啊，他常常说错话，一错了主耶稣就教训他了，这个就是他的生命里头有学习啊。他觉得我是头一个使徒，那么你们都不如我，所以你们跌倒的时候我总不会跌倒，那么你们跌倒的时候我不但不会跌倒，我和要和主耶稣同死都可以。主耶稣说，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，他说我就是和你同死我也不能不认你啊，他都是按主啊。你看这里也是说到主啊，主说你是谁啊，他说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啊。那么我们知道他在主的面前是称呼主耶稣是做主啊。你看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六章，66节，约翰福音第六章的66节，从此他门徒中都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，你们也要去吗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你看啊，底下又讲啊，我们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啊。你看到没有，他信了没有啊？信了，他信他是神的儿子，信了吧，他就有永生了吧。不但有永生，他喊主啊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随谁啊？但是犹大从来没有喊主耶稣是主，最多说父子拉比。好了，你看这是彼得，所以他是使徒里面的第一个，他有生命了吧，他信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后面的雅各和约翰这两兄弟，好，那么我们看他们对着主的态度，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九章，51节，路加福音9章51节，耶稣被接上身的日子将到，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，并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。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，为他预备，那里的人不接待他，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。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，就说，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降下烧灭他们，像以利亚所做的吗？你看到没有，他喊他们，他们喊主耶稣是什么？主啊，你看到没有？当然他们这个要求是错的啊，主耶稣责备他们，但是他们喊主耶稣是主。那么约翰这个门徒啊，你知道是主所最爱的门徒，是不是？他常常是靠近主的胸膛。好了，所以你看约翰雅各他们的情况，彼得的情况就不同了。 这三个门徒有生命得救了。因此主耶稣很多好多时候都要他们三个在一起。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八章，这里我们要请我们读对不起，我们读第九章，马太福音第九章，我们读十八节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，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，说我女儿刚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她必活了。耶稣便请来跟他去，门徒也跟他去了。二十三节，耶稣到了赶会堂的家里，看见有吹手，又有许多人乱嚷，就说退去吧，这闺女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他们就嗤笑他，众人既被撵出，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，闺女便起来了。这于是这风声转变了那个地方。主耶稣医治埃鲁的管会堂的埃鲁的这个女儿的时候，圣经里是告诉我们，他带进去的是有三个门徒和他在一起进去，有三个门徒，这三个门徒就是彼得、雅各和约翰，这三个门徒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来证明这一件事情。好，请我们读马可福音第五章。二十二节，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，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。他正在海边上，有一个管会堂人名叫埃鲁，来见耶稣，俯伏在他脚前，再三求他说，马可福音第五章，第五章啊，我说错了吗？啊，第五章啊，二十二节，现在读到二十二节。有一个管会堂人名叫埃鲁，那些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，再三求他说，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，使他痊愈得以活了。耶稣就和他同去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下面三十五节。还说这话的时候，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，你的女儿死了，何必劳动先生呢？耶稣听见所说的话，就对管会堂的人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于是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，不许别人跟随他。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，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，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，为什么乱嚷哭泣呢？孩子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他们就嗤笑耶稣，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，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，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，大力大姑米，翻出来意思就是说，闺女，我吩咐你起来。那闺女立时起来走，他们就大大的惊奇。闺女已经十二岁了，耶稣却切切地嘱咐他们， 不要叫人知道这事，又吩咐给他东西吃。那么这里两处的记载，马可福音就记载更详细一点了，那就带了谁进去啊？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三个人进去，那这在乱嚷啊，主耶稣就把那些人赶出去了。我想这个乱嚷的里头啊，要赶出去的人啊，就包括十二个门徒里头还有九个都赶出去了。这九个人可能就是没有信心啊，这个不是讲这个都死了吗？对不对？他们说不要劳动父子，已经死了。所以这些人啊，我想也许犹大这些都卖主耶稣的犹大都要讲了，哎呀你去做什么，不用再去了，还隔那么远了，他死都死了，你还能够叫他复活吗？不相信。所以主耶稣去就带了相信的人跟他一起去了。这相信的就是这三个人，你看到没有，就是第一组的三个人，连彼得的弟弟安德烈都没有带。可能这个安德烈呀、啊、也所以安德烈就常常摆在最后，你看到没有，安德烈就摆在最后。那么这是一次，还有一次，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十七章。第一节，马太福音十七章的第一节。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脸面明亮如日头，衣裳洁白如光。你看到没有，这个变化山上只有三个人去啊，又是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别的人一个都不能去。好，那么主耶稣在那里变化了形象，那意思说这是人都不能看见的，只有这三个门徒一道去，也就是这三个门徒的属灵的情况是好的，是有启示的，是愿意跟随主的，是相信的，其他的都没有。那么最后有一处请我们要读，也是读马太福音，请我们读二十六章。请我们读三十六节，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六节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可西马尼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坐在这里等我，到那边去祷告。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，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，并对他们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你看到没有啊，又是带着这三个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十二个门徒看得都一样的，生命不同的，好不好？生命不同，这三个主耶稣常常和他们在一起，他们每个人的情况不同。另外我们要看看第二组啊，第二组关于圣经的记载的第二组。第二组我们要看第一个人，那就是腓力啊，腓力。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六章。约翰福音第六章，第一节。这时以后，耶稣渡过加利利海，就是提比利亚海，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，就跟随他。耶稣上了山，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。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，就对腓力说，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 他说这话是要试炼腓力，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。腓力回答说，就是20两银子的饼，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。好了，这就是试炼腓力的信心。你信不信我是神的儿子啊？如果你信，这就没有问题了。5000人吃饱，还不包括孩子妇女。所以啊，他就问腓力，你说怎么办？我想腓力如果心里很有信心，你是神的儿子，像彼得那样讲，你能够解决，你能够食物变有。但是他不说，他说什么？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啊！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曾经说过，这20两银子是一个工人一年劳动的结果，就是20两银子，一年劳动的结果。啊，这个我们是根据马太福音，不是要要他们到葡萄园里面去打工吗？啊，一天要给你多少钱？1000银子啊，他是这样来算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这样来算，这是20两银子了，好，就是一年他的收入。那么你可以去看看我们这个约翰福音啊，我们那个讲义就给你算清楚了，好不好？那么一个人一年的收入全部拿出来，他自己都不要吃饭，不要租房子，什么都不用，也不要管家庭，就拿来给这5000人都不够的。你看，他就想到要去买饼，看到没有？他没有想到你是主啊。好，所以我们看看，这是第二组的带头人腓力。现在我们再来看看，巴多罗麦。也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二章。43节开始读，由此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，遇见腓力。这个遇见腓力在原文的意思是找到了腓力，他去找寻找腓力，这个就是呼召腓力了。主耶稣是寻找腓力了，就对他说，来跟从我吧。这腓力是白塞大人，和安德烈彼得同城。腓力找到拿但业，对他说，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中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，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的人耶稣。拿但业对他说，拿撒的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好了，你看这个拿但业就是巴多罗麦啊，等等我们来说啊，拿但业又有一个名字叫巴多罗麦。哦，对不起，第一章啊，第一章我说错了，第一章45节，第一章的45节啊，第一章45节。那你就说拿但业，看见哈，主耶稣的门徒里头，在12使徒里头的记载，12个门徒记载有一个叫巴多罗买，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他是拿但业呢？这个要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21章。第一节，约翰福音21章的第一节。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。他怎样显现，记在下面。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，便加利利加拉人拿但业，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，又有2个门徒都在一处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，我打鱼去。他们说，我们也和你同去。他们就出去上了船，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那么这里看来啊，和彼得在一起打鱼的12个门徒中间的一部分，这里有7个人啊。所以这个拿但业 主的门徒里头，十二个门徒没有拿单给，但是有巴多罗买。巴多罗买的意思，在希腊文巴这一个字就是儿子的意思，就是儿子。巴多罗买就是多罗买的儿子，他就叫拿单耶，他是这样记载的。所以如果你看原文编号圣经的那个字典，巴这个字就是儿子的意思，巴多罗买就是多罗买的儿子，他就是拿单耶。好，这是读圣经的人。因为这个巴多罗买不是他的名字，只是说他的儿子啊，多罗买的儿子。好了，这里我们就看第三组的人，我们看了第一个腓力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拿单耶，就是巴多罗买。现在我们还要来看一个低图马啊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二十章。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二十四节，第二十四节，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，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，那些门徒就对他说，我们已经看见主了。多马却说，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那钉痕，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你看，连主耶稣都复活了，别的门徒都看见了，他还不信，告诉他。所以你看这个迪图马的，这个十二个门徒中间这个迪图马没有启示吧，他总不信。结果二十六节，过了八日，门徒又在屋里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说，愿你们平安，就对多马说，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那就说明多马是个疑惑的吧。好了，这就是十二个使徒里面的具体的情况，好不好？不是都一样，他还在疑惑，疑惑主耶稣他真会复活吗？不相信，非得我先摸摸，我的眼睛要看了，要手摸眼看，那我才相信。所以保罗啊，在哥林多后书那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眼见，乃是凭信心。好，下面就有一句话，过了八日，门徒又在屋里，多马和他们同在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就是二十六节说，愿你们平安，就对多马说，伸过你的指头摸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二十八节，多马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耶稣对他说，你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这个很重要，这句话，没有看见信的就有福了。他在这里他喊我的主，我的神。那么他喊我的主，我的神，这是主耶稣复活以后的事情啊，不是主耶稣复活以前的事情。主耶稣复活以前，他们都是从外表来看他，他不过是拉撒的人，不过是约瑟的儿子，不过是个木匠，从外表来认主。好了，我们就把这是第二组，我们举了三个人，圣经里头给我们举了三个人。马太我们知道是主耶稣复召他以后，他在税官上，他叫税吏马太，对不对？又叫利未，他马上就把一切都摆下来跟随主耶稣了啊，一直都放弃跟随主耶稣，而且在家里为主耶稣摆设筵席，这是马太。以后就没有再记载他了啊，他的具体的情况就没有了。腓力还有一次，那是在约翰福音，就是当腓力曾经给主耶稣说，求主耶稣把父显给我看，我们就相信了，我们就知足了。你看到没有，主耶稣说，你跟我这么久你还不相信吗？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啊，父在我里面，我在父里面啊，怎么还要看父啊？这就是腓力第二组的带头人，好不好？那么从这里我们来看使徒的情况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千万 不要认为他叫使徒啊，现在有的人也冒充使徒假使徒啊，你就觉得不得了了，没有什么使徒，不过是主所差遣的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看犹大了啊，这个卖主耶稣的犹大，这个卖主耶稣的犹大，从圣经里给我们看主怎么样呼召他，没有记载的，只是主拣选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的名字出来了，而且他的名字在三处福音书上都摆在最后，最后他的名字都要加一个卖主耶稣的加略人犹大，你看到没有，再加这个都是最后，彼得第一个，他是最后一个。根据我们上次所说的主耶稣出去撒种啊，撒种的这个比喻，马太福音十四章，第一个是撒在路旁的，飞鸟来吃尽了，第二个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的，没有根了，这两种最后都没有生命的。但是主耶稣为什么要去撒，我们就是这个撒种的，你就专门找到好土撒嘛，那个不好的土你去撒什么？那也就是说人的看法当时就说，你怎么跟税吏一起吃饭啊，给主耶稣给罪人一起吃饭啊，你不应该跟他们一起吃饭，你应该跟法利赛人一起吃饭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法利赛人不是来责备主耶稣吗？啊，大家记不记得，对不对？就是马太被招的那一天，他在家里给主耶稣摆筵席，法利赛人就来责备主耶稣，你怎么跟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呢？主耶稣说，我来就是要救罪人嘛，我来乃是不是救健康的人，医生不是要医健康的人，医生乃是医有病的人嘛，因为有病的人我才来医他。那也就是说我是撒种的，那个土不好我就要去撒种，希望种在那个不好的土里面，那个土自己变成好土了，他接受了吗？所以圣经里有两句话是非常重要的，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，第四节，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，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正道，看见了啊，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，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正道，这个我们平常都会说的，甚至愿意万人得救，这个万人得救，万字这个字就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得救，神不是只希望某一些人得救，神是希望所有亚当的子孙都得救。这下面还有一句话，第六节，或者我们包括第五节一起读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，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到了这时候，这是必证明出来，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请你记得主耶稣的赎价不是为我们基督徒做的，乃是为着万人做的，而且这里的万人的赎价，这个万人原文还不是万人，他没有人字，他是指说所有的被造，所有的被造，这个字换一个袋子，所有的被造，所有的被造包括我们人，包括天空的飞鸟，海里的鱼，地上的走兽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些都是交给亚当的，亚当犯罪以后这些都 染了罪了。所以主耶稣的救赎是为着所有的被造。那你看我们读一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，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读十九节，罗马书第八章十九节，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，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，乃是应那叫他如此的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神儿子的名分，也是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你看到没有，这里是所有的被造都劳苦叹息啊，现在我们看不出来啊，天上的飞鸟也劳苦叹息啊，海里的鱼也要劳苦叹息啊，地上的走兽也劳苦叹息啊，那外面的玫瑰花也要劳苦叹息啊，那个海山都要劳苦叹息啊。为什么包括这个星星，对不对，火星什么星都在劳苦叹息，要等候救赎，就是神的儿子显现出来。所以这里主耶稣的救赎是为着所有的被造，因为神造亚当的时候是把天空的飞鸟、海里的鱼、地上的走兽，包括昆虫就是爬物都交给他，但是亚当一犯罪以后，这些都受了罪的影响了。所以有人问，神造这个宇宙、这个空中，我们可不可以造飞机往空中去啊？那怎么不可以去呢？因为空中的鸟都交给你管嘛，当然可以去了。海里头你还可以造潜水艇，你怎么不可以去？可以的，因为是交给你管了嘛。啊，所以这里第一，这里我们已经看见神愿万人得救啊，不是只是基督徒，希望一个人都不要失去，包括犹大都不要失去。所以主耶稣就要去撒，撒到那个不好的地也要撒，你怪不怪？那么如果撒的那个地是在路旁，你是路旁的，你如果有心要追求，你就守住这个真理，不要让撒旦把它夺走了嘛。你自己愿意让撒旦夺走就没有办法，好不好？你自己有一个自由意志啊。所以最不好的土主都要去撒，主愿意救他。这是一出的圣经，神要万人得救明白真道，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得啊。这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。再请我们读一出圣经，我们读彼得后书，请我们读第三章，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八节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。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啊。那个人人又是一个受造之物，一切都愿意悔改啊。这里就是说不愿有一人沉沦，刚刚我们读的是愿万人得救，这里是不愿有一个人沉沦，主不愿意犹大沉沦啊。所以主才给犹大机会啊，连那个种那个地是不好的地，主也要去撒种，希望他把这个种子抓住，不要丢了。因此我们千万不要说 神是预知的，神也就预定了，预定犹大一定要灭亡，没有这个事情。从圣经来看，神的预定是他愿万人得救，神预定万人都得救，他预定了，你要不要是你的事情了。不愿一个人成人，神也预定就是不愿一个人成人，你看吧，是这样讲的吗？因为主耶稣这个救赎是为着所有的被造，连飞鸟鱼地上的走兽，神主耶稣都要拯救。刚刚不是说吗，受得主我劳苦叹息吗，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，主耶稣都要拯救的。但是问题就是你自己了，你有一个自由意志，犹大有自由意志，他不要就没有办法。因此现在我们要回过头看犹大，你看犹大和主耶稣拣选他，圣经里是说挑选了他和主耶稣常常在一起，所以主耶稣讲的道他都听见了，彼得听见了，他也听见了，对不对？只有极少数的时候他不在，比方说在变化山上他不在，埃鲁的家里他的女儿生病他不在，可惜玛利亚祷告当然不在了，他已经出去卖主耶稣了，少数的时候不在，所有的时候他都在，所以主耶稣讲的道他都听见了。比方主耶稣说，你们要到我这里来得永生，你们不愿意来，你们应该为你们要得救，他都听见了，但是他不去追求，他没有信仰，因为他有别的想法。所以这里讲，圣经里讲他是带着钱囊，常常取其中的钱来用，他去想的就是钱。所以我知道有一个我有一个亲戚，他的小儿子没有找到对象，他根本不信主的，他就去专门找一个教会聚会，目的就是要找给儿子找一个对象。好了，如果真的找到对象，耶稣也不一定要信了，对不对？他有他的目的了，所以犹大有他的目的了，他就是带着钱囊嘛，常取其中所有的嘛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。刚刚我们读到第约翰福音十二章，不是伯大尼的玛利亚吗？给主耶稣香膏吗？他就说何必枉费呢？你可以卖三十两银子救济穷人吗？所以约翰就说他是一个贼，常常带着钱囊取其中所有的，所以他就把钱就看重了。主耶稣讲的道他听不进去了。其实主耶稣的神迹他很多都看见了，比方五饼二鱼啊，他在不在啊？在啊，五饼二鱼都吃饱了，他也吃饱了，还剩下了有十二个男子嘛，他在吧？在。这个神迹他没有相信。拉撒路复活他在不在啊？在啊，都在啊。他能够看见主耶稣是要死人，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复活了，他都不相信，你看他都不接受主啊。到最后要卖主耶稣的那天晚上，约翰福音十三章，主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时候啊，他的脚也洗了，但是主耶稣洗脚的时候特别说了一句话啊，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三章，好，请我们读第九节，西门彼得说，主啊，不但我的脚，连手和头也要洗。耶稣说，凡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你们是干净的，然而不都是干净的。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，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。你看到没有，主耶稣也给他洗脚啊，洗完了以后主耶稣说，你们不都是干净的。这个就说给犹大听啊，我虽然给你洗了脚，你并不干净啊。在这个时候主就应该有亮光启示他了，你知道他不接受啊，对不对？主给他洗脚也在了，他不接受啊。 现在在黑板上我们写了主耶稣对他说了很多的话，但是他不接受，不但不接受，现在我们要看看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桌子上给他讲的话。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26章，21节，马太福音26章21节，正吃的时候，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”犹大就在嘛，12个使徒是一个，只有他在卖主嘛，就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他们就趁忧愁，一个一个的问他说：“主啊，是我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同我交手在盘子里的，就是他要卖我。人子必要去世，正如经上之多他所写的，但卖人子的有祸了，让人不生在世上倒好。”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：“拉比，是我吗？”耶稣说：“你说的是。”就在吃晚餐，主耶稣就说：“就是你啊！”他还问：“是我吗？”这是说假话。那就请你再读这一章14节，请你读这一章的14节。当下12个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，去见祭司长说：“我把他交给你们，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？”他们就给他30块钱。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。你看到没有，他已经拿了30块钱了，又来吃晚餐，逾越节的晚餐。吃晚餐主耶稣说：“你们中间有个人要卖我。”也在点醒他呀，要反省啊，要悔改啊。他反而问主耶稣：“是我吗？”他还在做装假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，我们去读马可福音的14章。17节，马可福音14章17节。到了晚上，耶稣和12个门徒都来了。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，耶稣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。”他们就忧愁起来，一个一个的问他说：“是我吗？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是12个门徒中同我交手在盘子里的那个人。人子必要去世，正如经上指出他所写的，但卖人子的有祸了，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。”你看到没有，主耶稣说：“就是现在我们两个的手都在这个盘子里，在拿饼。”你看嘛，主耶稣说得这么清楚，那就是他啊，就说是他。好，就这么清楚，他还在那里不悔改，这是主给他机会啊。你马上就悔改就行了嘛，我把那30块钱赶快退了啊，主啊，你赦免我，那就行了嘛。他不是这样做。那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这些圣经就告诉我们撒旦什么时候进了犹大的心。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21章。22章，对不起，22章第一节，22章的第一节，路加福音22章的第一节。除酵节又名逾越节近了，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样才能杀害耶稣，是因他们惧怕百姓。这是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。他本是12门徒里的一个，他去 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，他们欢喜，就约定给他银子。他应允了，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眼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，因为他们惧怕百姓啊。他就是犹大教等主耶稣很多离开这些百姓的时候就把他交给他们了。所以这个时候逾越节又叫逾越节近了，还没有到，撒旦就进了他的心了，看到没有？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三章，二十一节，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一节，耶稣说了这话，心里忧愁，就明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门徒彼此对看，猜不透所说的是谁。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，这身爱进耶稣的怀里。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，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。那名门徒便趁势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，主啊，是谁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交一点饼给谁就是谁。耶稣就交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，他吃了以后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。耶稣并对他说，你所做的快做吧。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。有人因犹大带走钱囊，以为耶稣是对他说，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，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。犹大受了那点饼，立刻就出去了，就出去。那时候是夜间了。请我们记得，不是耶稣拿一点饼胎给他吃，撒旦才入了他的心，撒旦早就入了他的心了。这个时候主给他一点饼，就是证明你现在要卖我了啊！那么撒旦就在你心里工作，你赶快去吧，主耶稣叫他去，好不好？所以有人就讲了，犹大卖主耶稣就是耶稣拿一点饼给他嘛，撒旦就入了心了。你不拿饼给他，撒旦就不入他的心门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刚刚我们讲逾越节近了，他已经去见了祭司长了，守殿官都见了，对不对？要卖耶稣了，那个时候撒旦已经入了他的心了，这是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已经讲了。所以不是现在，现在主耶稣给他一点饼吃，那就是告诉他你去做吧。那么撒旦不是这个时候，如果要入心就是第二次入心了，对不对？早就入了他的心了。所以从这里我们来看，犹大是自己决定要卖主耶稣，主耶稣给他的机会他不要，是他自己决定的，不是神定规的。那么今天有人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总得要么找个人卖耶稣嘛，所以这个犹大是个替罪羊，就找到他身上了，对不对？总得要找个人卖耶稣。好了，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错误的，不一定要找一个人来卖耶稣啊。因为法利赛人早就要派人抓耶稣了啊，不是现在。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七章，请我们先读十二节。众人为他纷纷议论，有的说他是好人，有的说不然，他是迷惑众人的，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认他，因为怕犹太人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读下面请我们读三十二节。或者我们先读多读一点，读三十节。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，只是没有人下手，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，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？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议论纷纷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
差役去捉拿他，你看到没有？没有人卖主耶稣不要紧啊，法利赛人都要派人去抓他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犹大是替罪羊，如果没有他耶稣还不会死，不能这样讲。没有他法利赛人都会派人去抓的。那么你看这一章，法利赛人派人去抓了以后怎么下面了啊？45节，或者我们多读一点，读43节开始。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，其中有人要捉拿他，只是无人下手。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，他们对差役说，你们为什么没有把他带来呢？我们派你们去抓，你们怎么不把他抓来呢？差役回答说，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。法利赛人说，你们也受了迷惑吗？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？好，那再我请我们读52节。他们回答说，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？你起去考察就可以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。这句话就是说主耶稣是加利利的，他不可能是从神来的，先知是从神拣选的，因为前面尼哥底母说了几句话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差役去抓他啊。那么在圣经里头除了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差役要去抓他，别的福音书也说到法利赛人他们派人去抓耶稣。请我们读马太福音21章。马太福音21章45节，马太福音21章45节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，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。他们想要捉拿他，只是怕众人，因为众人以为他是先知。你看，这里也是要捉拿他。因此我们不能说犹大卖主耶稣冤枉了，他是替罪羊，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犹大你不卖主耶稣你悔改了，法利赛人还会派人去抓他。主耶稣要钉十字架，这是神的预定的，这个没有问题的，好不好？因为他要救赎我们。但是什么用什么路什么办法借着什么来把他钉十字架，方法很多，一个法律上可以把他抓去。但是现在就是有一个犹大他自己愿意嘛，对不对？不是神预定了他，但是神是预知的，这个是没有问题。神是预知犹大要卖他啊，犹大不接受这个救恩，所以我们不认为犹大犯案，或者说犹大冤枉了啊，不是的。所以我们读这么多圣经，主耶稣想救他，给了他很多机会，多次说到他，但是他不接受，多次提醒他，他不接受。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说这是主耶稣喊犹大去出卖主耶稣，没有这样的事情，好不好？不是要他去出卖。好的，那么我们今天呢，就想校正到这里，好不好？现在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要问的。如果没有要问呢，请讲，有问的。
我们前面第三个题目，第三个小题目，就是十二门徒的三组里面，从这个打上的字看是第三个人是达泰，但是路加福音呢讲是雅各的兄弟或者儿子犹大，那这个是同名。
同名
错的，
对，没有翻译错，是同名的，好不好？就是达泰，没有错，就等于巴多罗麦，是巴多多罗麦的儿子，就是拿单也，好不好？他没有把它记上去。
达泰有什么意思吗？还是他实际上同一个字？
不是同一个字，也就是他有两个名字，在当时的人都有两个名字，好不好？比方马可福音的这个马可，他又叫约翰。所以称呼马可的约翰， 马可是他称呼，约翰是犹太人的名字，马可就不是了。马可这个字是有礼貌的人，就是当时在罗马这个国家里头就称这是有礼貌的，他是很有礼貌的，但是他叫约翰，好不好？好。
讲那个，一开始刚刚讲那个，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，他得救并不一定有得生命
啊。
是吧？
啊。
那所以我们
得救不
得到
圣经里讲的得救，主耶稣说得救，那就是指说得永生了。得救一定是做得永生，哎，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信的人就有永生，是不是提到这个问题了？好，那么这个永生怎么样和这个得救连在一起？好，那么我们在罗马书里面不是有这样的话吗？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就比得救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七节那里也讲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啊，所以我们得救就是指得永生了。啊，
那得生命呢？是指
啊，得生命就是得永生，是一件事情。生命这个字跟永生那个生字是原文是一个字，不过加上一个永生，就是指着神的生命来讲。是在神的生命来讲，那叫永生。
那得胜呢？
得胜啊，啊，得胜不同啊。你刚刚是说的得胜，生命的生，得胜就不同了。得胜的那个英文是叫 overcome， 就是你能够顺服圣灵的人，听圣灵话的人，这个就是得胜的人。为什么我们知道顺服圣灵的人是得胜的人呢？那请你读启示录，我们读第二章。启示录第二章，第七节，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，啊，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，我必将神诺言中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。就是圣灵的话，你听了，你就是得胜了。好不好？那么从第二章到第三章有七次说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，你如果有耳朵你就要听，听了那就是得胜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叫得胜。得胜和得救不同，得救就是我只得了生命，圣灵住在我里面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 得救的，但是每一个基督徒不一定是得胜的。所以圣经里头是把基督徒分成两种，你看我们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哈，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。那时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是不能。你们仍是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之，岂不是束缚肉体，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？好了，那么哥林多人。保罗说他们是属肉体，不是属灵的。所以基督徒要分两种，一种是属肉体的，一种是属灵的。属灵的基督徒那就是没有嫉妒纷争了。你看这里说的嫉妒纷争吗？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？所以保罗一直在那里讲基督徒是两种，一种叫属灵的基督徒，一种叫属肉体的基督徒。那属肉体的基督徒，属灵的基督徒，那我们再读加拉太书第五章， 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，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，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着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情欲，这个情欲这个字原文不是情欲，原文是肉体，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肉体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还有肉体和圣灵相争啊，有的人不懂这一点啊，他总是说你信了主耶稣得救了你就好了，你就进天国了，没有这样的事情啊，这是相争啊。所以底下马上就讲什么叫肉体的事情，十九节就讲肉体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这下面就把肉体的事都给你想了，后面又告诉你二十一节，嫉妒醉酒荒宴等类，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啊，不能进天国吗？你有这些事情你还能进天国吗？今天有的人说基督徒犯罪认识罪就好了啊，你还是进天国，没有这样事情啊。所以你看行这些事的，那么下面马上就讲到二十二节圣灵的果子了。所以圣灵的果子，如果你是有圣灵的果子，那就是得胜的基督徒了，对不对？圣灵说的话你听了吗？那是得胜的基督徒啊。那么这里我们一定要分辨一下，属灵的人和属灵的恩赐是两回事情啊。请我们读一点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节，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，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，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，口才知识都全备，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，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，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，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。哥林多人的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，你看到没有？圣灵给的恩赐啊，他们恩赐很大，讲方言他能讲啊，一定赶鬼他可以啊，但是保罗怎么讲？他们还是属肉体的。所以你千万不能看这个人有恩赐，他一按手人就倒下去了，他一下他又疫病了，他又赶鬼了，他又说方言了，这个人一定属灵了。没有，保罗在这里讲哥林多人不是恩赐很大吗？但是刚刚我们读的第三章怎么讲？保罗说你们人是怎么样？属肉体的。你们还有肉体吗？还有嫉妒纷争吗？所以有恩赐的人不一定是属灵人啊，看到没有？还可以是属肉体的。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要去追求恩赐，我们乃是要追求听圣灵的话，要成为一个属灵人，这个才是我们的路啊。一个属灵的人神一定要给他恩赐，而且这个恩赐不是他去追求来的，是圣灵一定要给他的，好不好？这个恩赐不但是他有一个恩赐就完了，而且他有一个生命在神的面前，有个属灵的生命。这个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，第七节开始读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开始读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宝贝就是神的生命，属灵的生命，你有这个属灵生命，你一定就有能力了。现在我们很多人说我要祷告要得能力，传道要有能力，我去追求能力没有用，你的能力是从里面来的，不是外面来的。那你怎么能够有能力呢？你看第十节，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， 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彼此的身上显明出来。这样看来，死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那就是我应该死啊，我这个肉体应该死啊。那也就是说，圣灵在我身上有一个工作，我要十字架来定死我，我要背十字架，使我的肉体死了，我的思想感情一直死了。我一死了以后，生命就从我身上出来了。别人从我那里接受的是神的生命，不是我的肉体啊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讲，死要在我们身上发动啊，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，不是追求那个恩赐啊。不错，圣灵也给人恩赐，但是人如果只有外面的恩赐，圣经里讲他仍然是一个肉体的，还是属肉体的，他不能把生命给人，最多把这个恩赐给人。而且有的恩赐现在我们要分辨，有的恩赐不是从圣灵来的，现在我们要知道有的恩赐是从邪灵来的。所以约翰一书第四章讲要分辨诸灵啊，有一个恩赐叫分辨诸灵的恩赐。约翰一书第四章，或者我们读读约翰一书的第四章，第一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信，主要思念那些灵是出于神的，不是啊，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。要注意啊，在约翰那个时代，就是他们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了。今天许多邪灵已经出来了，假的东西已经出来了啊，这是要非常小心的。所以哥林多前书是一章，保罗对哥林多人讲，你们会另受一个灵啊，另受一个灵啊。或者我们读哥林多前书是一章，第四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节，假若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传过的所传过的，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，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，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。你看保罗这是写个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人的哥林多后书啊，就是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也有另外一个福音啊，另外一个耶稣啊，另外一个灵啊。中国大陆不是出了一个女耶稣吗？也叫耶稣啊。我遇见一个人，他就是这个大陆的这个女耶稣派出来传道的。我们在一起还有几个弟兄一起，还有一个姊妹，他还要跟我们一起做祷告。我你听他怎么祷告啊，他怎么祷告，他说主耶稣啊，你派我出来传福音啊。他们这些人都不接受啊，因为我们说他说耶稣是假耶稣，我们不接受啊。他说你要可怜他们啊。那么在旁边还有几个弟兄还在阿门，后来我说你阿门做什么，他祷告的是中国大陆那个女耶稣，我们说的耶稣是天上的，这是两回事情啊。所以千万注意啊，有的传道人他讲的耶稣不一定就是保罗说的耶稣，不一定是圣经里的，好不好，他是另外一个邪灵来了，好不好，另受一个灵了，那要非常小心啊。所以这里要分辨啊。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讲有一个恩赐叫做分辨诸灵的恩赐啊，要分辨诸灵啊，我们一定要把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，我们要把它分辨出来。那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十节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节，又叫一人能行异能，又叫一人能做先知，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，又叫一人能说方言，又叫一人能翻方言，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。所以有一种的恩赐叫分辨诸灵的恩赐，邪灵还是圣灵，我们一定要分辨，否则你就会把邪灵当成圣灵了。 因为邪灵常常冒充圣灵，这是非常危险，好不好？圣经很多这一方面的圣经，我想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好，如果大家没有什么要交通的，我们请李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，好吧？
亲爱的主耶稣，今天我们几个